大家晚安，非常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 Orlando。 虽然这个地方我已经来过几次，我相信有好多老朋友，但是也有新朋友从来还没见过的。我这次其实主要来是到芝加哥开会，那么在芝加哥有一点服侍，以后周末就是要来的这个周末是在 New Jersey 的教会，中间有三天的空档，那我就想说我要专程到 Orlando 还有 Jacksonville 来看望这里的弟兄姐妹。我虽然来的不多，来过三次，但是我觉得在南方的教会的单纯热心爱主追求，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宝贵，也是让我常常怀念的。所以我跟陈牧师联络，他说啊，正好他不在这个 Orlando， 那他说但是还是非常欢迎你来。我是想来看望弟兄姐妹，我知道周间不容易安排聚会，所以我说千万别安排聚会。他说哪里可以到了 Orlando 没有聚会呢，所以就把晚上的祷告会就改成一个分享。那我说好，既然来了我就很乐意能够把主的恩典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自己的 mentor， 我的导师，属灵的导师张明哲教授，我们早期在台湾的学生都叫他张伯伯。他在1998年已经被主接去了，他离开世界，其实我是非常的伤心难过，因为他对我一生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当我们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常常听他讲道。以后加入了校园团契做传道的工作。那么那个时候，张明哲教授是校园团契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就是我现在所做的这个工作。那我们那时候都很年轻，20多岁，刚刚奉献传道，他就对我们常常耳提面命，鞭策我们走主的道路。他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一个就是好好的按照圣经的原则来侍奉主。所以他常常勉励我们，他说我希望校园团契能够为神的国留下一片净土。因为他还没信主之前是钻研佛教，所以他信主之后还有一些名词还是佛教的名词，净土宗，你知道吗？他这个净土，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能够好好的真心的，没有任何掺杂的，没有任何污染的来侍奉主。那我加入校园团契从27岁一直到现在75岁，我也已经做了48年的学生福音工作。我这48年侍奉主，最后到目前的结论是人间没有净土，人都有软弱，无论团体也好，教会也好，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有软弱。但是就是求主在我们的软弱中怎么让我们不断的不断的被他更新，被他改变，让我们内在的生命更像主耶稣。那这就是我们应该努力的一条一个方向。但是想要为主留下一片净土的心智和努力也是不错的，至少会让我们不会不设防的快速的堕落污染，以至于变成一片脏土。我们虽然还不够净土，但是我们绝不甘心做一片脏土。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的生命不断的被主洁净。在这个提摩太后书2章20节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个行善事不是做好事，是行神所喜悦的事，那个才是真正的善事。所以我也常常跟我的同工彼此勉励，怎么样能够好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八节所说的，我们既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要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不是照我喜悦的，而是照神喜悦的。我们今天在教会侍奉，常常问题就是人和人产生了摩擦和冲突，因为都想照我所喜悦的。为什么要照你喜欢的呢？要照我所喜欢的，那照我喜欢的结果就有冲突，因为喜欢的都不一样。假如我们是照神所喜悦的，就一样了，就同心了，就一致了。假如我很有钱，我请个大师傅来帮我做饭，做我的厨师，他得烧我爱吃的菜，他不能净烧他爱吃的菜。我不爱吃鱼，我说的是真的。假如你有一天请我到你家吃饭，千万别做鱼，我不爱吃鱼。假如我请个大师傅来，就一天到晚烧鱼，蒸鱼、煮鱼、炸鱼，都是鱼，那我第二天请他走路，你回家做给你个人自个儿吃，我不吃鱼，你得做我爱吃的，你怎么净做你爱吃的呢？我们今天是蒙神的呼召，做神的工作，我们与神同工，那我们就是要照他所喜悦的来做。那我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假如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五节。我先念三章一到五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当然，这一段圣经不是，绝对不是我们奥兰多教会的情况，这是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哥林多的教会是大有恩赐，知识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可是保罗对他们的评价是什么呢？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所以在这里保罗就说，有属灵的，有属肉体的。属灵的是什么呢？他说第二节他说第一节最后他说，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属肉体的就是婴孩，属灵的就是成人。我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属肉体的保罗是一个用一个比喻，就说是婴孩，是只能吃奶。那属灵的呢，当然相反的，就是成人，是吃饭，是 solid food。 假如你去看希伯来书第五章，它是用干粮 solid food， 长大成人的，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里面说是 mature， 是成熟的。那个成人不是外头长得很大，而是里面成熟的。那婴孩呢，就是里面不成熟的。成熟的是什么？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的解释是能够分辨好歹，知道是非对错，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有分辨的智慧和能力。不但对于教义真理的分辨， 而且对于生活侍奉这种的模式的分辨，怎么样的人生态度是好的，怎么样的人际关系是好的，怎么样是不好的。有的人年龄已经是非常成熟了，个性还像小孩一样，我们就说这个人已经长这么大了，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说，你都大学了，你怎么还像个小孩？什么像小孩？不是他的身体，是他里头的那个个性气质表现。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有的表现是像成人，有的表现是像婴孩。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是成熟的，有的时候又是不成熟的。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努力的追求仰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个性灵性各方面都能够走向成熟。那么属肉体的特征是什么呢？属肉体的特征是有嫉妒有纷争。为什么会嫉妒纷争？自我中心呢？假如我们都以主为中心，怎么可能嫉妒纷争呢？因为以我为中心，你也以我为中心，我们都以我为中心，然后我们就是充满了很多的对立，充满了很多的挣扎。当我们以主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了和谐。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就是我的利益，我的权柄，我的名誉，我的尊严，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一定要抓住这个，这个东西没有了我就完了，那就充满了人和人之间的摩擦。我也相信今天在 Orlando 的教会没有派系之争。我在校园团契，我们这么多年感谢主，至少我所在的48年，我还没有看过一次在校园团契有派系之争，我是属谁的，我是属谁的，没有。我们都是属主的，我们没有派系之争。但是我也去过很多的教会，有牧师派，有长老派，哇，或者是这个长老带一批人，那个长老带一批人，然后内耗内斗的很厉害。甚至于我在美国，我不要说哪个教会吧，那个教会的牧师和长老起了冲突，那个长老们对牧师非常的反感，反感到一个程度，他们做了一套幻灯片把它放出来，诉说这个牧师的错误。哇，结果教会就起了大的纷争，然后就分裂了。我在美国倒是听说过不少因为冲突争执对立而分裂，这个叫做分裂增长。最好是直堂而不是分裂，这个分裂实在是让基督的身体分裂，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那么保罗说，他说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世俗里面就有这个属这个的属那个的不同的派，然后斗争的很厉害，尤其在政治里面就是这个党那个党，这个党那个党，这个派那个派，哇，斗争很厉害。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也要这样呢？教会里面不应该这样。那保罗从来没有对不起，从来没有一次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保罗就沾沾自喜，哎，太好了，赶快来。保罗没有，他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保罗为你们钉十架吗？为什么要属保罗呢？我们都是属主耶稣的。他没有暗暗自喜，他说什么呢？他说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执事这个词在 NIV 的版本翻成 servant， 仆人。我 只不过是一个主的仆人。而且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说，我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我们不是传自己，我们要传的是耶稣基督为主。 并且我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就做你们众人的仆人。保罗做众人的仆人，我们应该学习做众人的仆人。我刚刚加入校园的时候，上帝让我学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功课。假如你们去过台北校园团契，我们现在是一栋四层楼，楼上还加盖了，所以是蛮不错的一个地方。但是啊，还没有盖这个楼之前，1975年之前，它是一个小小的二楼，好小的一个二楼，砖造的。那后面还有一大部分是一层楼的，就是日本式的那种木头房子。那个房子这个大概已经很久了，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差。那我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同工他们的家都在台北，所以他们工作完了，他们的回家就回到自己的家。我在台湾的南部，我的家在高雄，所以我晚上没地方住，那我就住在校园团契那个破旧的那个房子，我就住在有一间小房间，我就住在那儿。那还有一个台大的学生呢，他已经台湾大学4年级，那他是香港来到台湾读书，他也没地方住，我们两个就住在一个房间。校园团契是一个非常旧的房子，他的厕所是日本式的。我这个见证不是很文雅，请你原谅啊，因为这是事实啊。它是一个日本式的房子，你知道在50年前的时候，在台湾几乎没有几个家庭有抽水马桶式的，全部都是原始的这个粪坑式的这种的厕所。那每一个礼拜，水肥管理处的人就要来挑粪。哇，一来挑粪，我们大家都把窗子关起来，又啊吹风扇，臭臭的不得了啊！等到这个走了以后，赶快开窗，然后吹风扇，让那个臭味能够散掉。所以每一个礼拜都要臭一次。但是校园团契的工作是越来越兴旺，学生来的多的不得了。就是那么一个小厕所，它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容量，这个实在是哈没办法，因为学生越多，感谢主，工作很兴旺，但是厕所很小，容纳不了，所以那个厕所都要满出来了。我们赶快打电话到台北市的这个水肥管理处，因为有一个姐妹在里头工作，我们就打电话给她说，你们能不能够多派一次到校园团契来清理这个厕所。他们说没问题，他们就真的立刻派来了。他们一听校园团契，以为是一个大学校啊，所以就派了一个大车，然后有5、6个大汉拿着那个自动抽那个粪便的那个东西，一看这么小一个粪坑，派这么大个车来，还有5个大汉来弄，他们气得不得了。他说：“我们做这种脏工作，你们还好玩啊？这么小一个粪坑，叫我们这么大车来，我们也不知道啊！”哇，他们就骂了我们一顿，骂得我们一身臭啊！然后说以后绝对不可以再叫了我们也不来了啊！我们说好，那怎么办呢？到礼拜三就已经要满了，3天就差不多了，所以没办法，我就带着那个台大的学生，因为他前头有一个砖盖的二楼，是一个日本时代就留下来的，他有一个抽水式的设备，不过早就坏掉，已经废弃了，可是那个化粪池还在。我自己念建筑出身，我也知道化粪池的功能，所以我去找了很多化粪池里面应该摆的那些化学药品。理论上啊，请听，理论上我们在建筑系读，这个厕所的污水进去以后，经过几个槽的氧化什么以后，出来的水是干净的，可以当自来水用的。当然没有，当然除非你那个设备好到不得了啊。但是一般呢，这个抽水马桶的这个化粪池的水出来呢，就是到一般的水沟里面去， 是这样子的啊。当然现在台北市已经做了全台北市的这个地下的污水水道，所有的抽水马桶没有化粪池，全部都能集中在一个地方，它整个来处理。那个时候化粪池，所以我就第一个先把那个化粪池去把它做了一番整理，因为很多年废弃没有用，做了一番整理。然后每一个晚上，大概隔两天的晚上，我就带着那个学生，我们就把那个粪坑里的粪舀到化粪池去。当我开始做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不高兴。我说：“主啊，我奉献是传道的，我不是奉献挑粪的。你把我摆在这儿来做这样的工作哈，我不需要奉献的、啊。那些挑粪的人他不需要奉献，那是他的工作。但是我奉献传道，我是要带领学生信主的，我是要向他们传福音的，我是要培训他们的。让我来做这么低贱的工作，我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平衡，心里面充满了不平衡。但是没有办法，你满出来了，你清理就更糟糕。所以每一次趁他还没有满，就来舀粪，我就带着那个台大的学生，每一天大概不是一个礼拜有三次做这样的事情。当我埋怨的时候，当我心里面不平衡的时候，当我有点愤怒的时候，圣灵就透过我的思想就问我说：“你以为你配做什么工作？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建筑师，大学毕业生，你就不能够降卑下来？你不是要侍奉我吗？但是圣经里头说，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就做众人的仆人。你不是说你爱学生吗？你不是祷告流泪愿意为他们舍命吗？你还没有为他们舍命，只不过为他们挑粪就不肯了。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要做什么？所以当圣灵透过这些思想在我的里头光照我的时候，我就顺服，学习顺服，从极度的不满，心里的不平衡，慢慢的平衡，慢慢到可以感恩，慢慢到说：“主啊，我真的爱着学生。”所以当我去做这些事的时候，我觉得那是对学生爱的一个表现。所以以后我带着这个台大的学生跟他一起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一面做工一面唱诗：基督精兵前进，气象战场行，我们的战场就是挑粪，就是为主做这个征战，降卑的征战，舍弃自己所谓的尊严地位。各位，我做了大概8个月，我就被调到高雄去了，感谢主，就脱离了战场嘛。我走之前，我就向董事会提出，这一个工作很辛苦，我已经做了8个月，我不希望后面的人还继续做，但是这个厕所也没有办法改善，我的建议，做一个管道，把它通到这个化粪池，就不要挑了，就一个管道做过来，你也不要另外改善。董事会也就听了我的意见，所以我走了以后，他们做了一个管道。后来谁来住在那个地方呢？我弟弟，我被调到高雄，他也奉献传道，加入校园团契，那他就住在那个房间，他就没有做这件事情，他不需要。为什么？因为我妈妈信主的时候，我是初中1年级，我弟弟小学5年级，他非常非常的好，第二年小学6年级他就决志信主，而且非常真正的得救，而且很热心的侍奉。我呢，我是家中的浪子，也是教会的浪子，我从初1混到高3，一直混到高3毕业，我都不相信，我对基督教一点都没兴趣，我对圣经没兴趣，但是我妈妈逼我到教会，所以我是教会中的浪子，我在那混日子，一直到大学1年级加入校园团契，在学校团契我才信了主耶稣。因为我是一个叛逆者，我自己特立独行， 我从小也不太听话，所以信主之后，上帝就用这一种的方法训练我，然后让我可以谦卑。那我弟弟不需要，所以他就不需要经过这个训练，因为他从小就爱主，热心侍奉，他很敬虔。后来这位弟兄跟我一起的这位台大的学生，他毕业了以后也来美国也读书，然后在美国工作，然后他在美国在 LA 也成立了一个教会，一个宣道会，他在那个教会做得非常的好。他常常他组织了一个短宣队，不是短宣队，一个长宣队，就到吉尔吉斯去做这个医疗布道的工作，做了他大概也已经有20年。他的身体非常的软弱，非常的脆弱，可是还是跑到那个最艰难的地方去做主的工。他偶尔会回到台湾来跟我们一些人见面，我们两个一见面第一个动作就是就是要，然后就相视而笑。我们就觉得那8个月的时间是我们人生受到最好训练的一个时期。做执事，做仆人，是照着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个人觉得刚刚加入小院团契的第一年，上帝给我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基础，学习做仆人的基础。因此在那一个事情都做过之后，对我而言，所有要交给我的工作，我没有一样工作觉得那个工作太低贱，我看不上，没有比挑粪更低的了。所以以后在校园台区任何工作交托给我，我都说好，感谢赞美主，因为都比挑粪要好得多了。那所以是很感谢主。那这个地方照所赐的服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这个赐给他们个人的 NIV 的版本是 assigned， 是被指派的工作，是上帝指派给我的，不是我去争取来的。我们常常要争取我想做的，我不想做的推掉，我想做的争取。保罗说我是神的仆人，我做的是他指派给我的，上帝指派给我，我就做。每一个神的工作都是神的指派，我们是受托，我们是被指派，我们没有自我的要求。世俗就是要争一个我，我有你没有我就骄傲，你有我没有我就嫉妒，我多你少我就骄傲，你多我少我就嫉妒。我们就是争一个有无，争一个多寡，患得患失，骄傲嫉妒，这就是世俗。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这个商业界，无论是政治界，无论是教育界，无论是知识界，无论是哪一个界，都在争一个有无嘛，就争一个多少嘛，就争一个得失嘛，就是骄傲嫉妒嘛。我们把所有的事情简约出来，就是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不要带到教会来，在教会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因为我们都是主的仆人，我们所做的都是主指派我们做的，我们就欢欢喜喜的、快快乐乐的来做。后面保罗就用了两个比方来描述与神同工。第一个，我来读6到9节，哥林多前书3章6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他用什么来比喻与神同工呢？用耕种。 以种地来做比喻，有栽种的，有浇灌的。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有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模式，有不同的性质，也有不同的责任，也有不同的形态啊。有的人是整地，哇，把砖头都挑掉，石头都挑掉。那有的人是撒种，有的人是施肥，有的人是浇灌，有的人是除草，各种不同形式的工作。在他的意思说，在神的国度里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有的做长老，有的做执事，有的做同工，有的人没有职责，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在教会的侍奉中。而有的人的恩赐是探访，有的人没有这个恩赐，他一见到人，特别陌生的人，他都讲不出话来。那这种人你不能让他去做探访。当然慢慢学习也可以的。我还没信主之前呢，我还没传道之前，我的个性是非常内向的，看不太出来啊。我家里头若是有客人来了，我就躲起来了。我不喜欢遇见生的人呢。那我没有什么好朋友，我在中学这个高中三年，我只有一个好同学。这位同学后来来美国，他也奉献传道，他在 Memphis， 那么以后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叫做伍佩贤牧师啊。他是我中学同班同学，我们是好同学。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两个上学骑车一块去，下课骑车一块回来。下课以后呢，我们就骑着脚踏车，他的家比较离学校近，我们先到他家门口。我们两个骑脚踏车水准都很高，我们骑在那儿哈，叫定车，车子定那儿不会倒啊。我定着车可以吃碗面。我现在还能订车啊，虽然75岁了，我骑在车那个脚踏车上不必架着，我就不动啊。我在成功大学的时候有脚踏车比慢比赛，我拿了冠军，因为那个第二名已经到终点，我还没出发呢，我还在那儿呢哈。那我跟他这个两个人呢，我们骑脚踏车就是骑得很高明啊，所以我们就在他家门口订车，然后就在那聊天，聊半个钟头。他妈妈早就看到我们回来，说佩贤让校级赶快回家了，要吃饭了啊。他说好，我送他一程，他就送我到我们家。到了我们家门口呢，我妈妈看我回来了，我跟他两个在门口又订着车，然后又聊天，好朋友聊聊聊聊到我妈妈说让佩贤赶快回家吃饭，我们这个已经很晚了。我说好，我再送他一程，我又送他回家。我们就是这么好朋友，我就这一个朋友。哎，我是个性非常内向，而且很怕跟生人做朋友的。当然信主之后就改变了，传道之后更改变了。我一天到晚都遇到新的人，哇，所以哈，这个上帝可以改变，但是有的人他没有那么快改变。你要把一个不适合的恩赐给他，对他来说很大的重担。有的人非常会做个人布道，有的人非常会探访，有的人很喜欢带领查经，有的人非常喜欢做行政的工作。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当然我们尽可能的按照不同的恩赐来分配。所以呢，工作事工的性质不同，模式不同，责任不同，形态不同。但是 NIV 的版本说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 The man who plants and the man who waters have one purpose。 浇灌的、耕种的都不同，但是有同样的目标。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那一个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能够信主，然后生命能够成长。但是叫他生长的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谁使他长大？谁使他信主？神。我们呢？我们只不过是做了我们该做的，去整地的整了地， 去栽种撒种的撒了种，去浇灌的浇灌了，去施肥的施肥了，该除草的时候除草了，那个种子会发芽会成长。是谁？是上帝。你不可能让它长，你不能命令它长，我们没有权柄，你不能揠苗助长，根一断就死了。所有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就是与他同工。这个比喻是一个认知，认识清楚，绝不是我的本事，绝不是我有办法，是我按着神的旨意做了我那一份，你按着神的旨意做了你那一份，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尽了我们的本分和责任，我们只有一个目的，然后就是求神让它生长。这是一种认知啊，不是我能，而是神能。我虽然不能，但是我还有责任，我该做我那一份。我常常想到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拉撒路的姐姐马大玛利亚是耶稣所爱的一个家庭，拉撒路生病了，他的大姐马大好着急，就赶快差人找耶稣，找到了耶稣就说，你所爱的拉撒路生病了，意思说你赶快去救他。结果耶稣听到这个消息，有没有立刻赶去啊？没有，在他所在的地方又等了几天呢？两天。两天过了以后他才去。当他到了那个地方，马大高不高兴啊？生气了，你早不来啊，我知道按脚程两天前你就该来了，你现在才来，我弟弟已经死了，假如你早来就还有希望，死了还有希望吗？他对耶稣也不够认识，也没有信心，他只认为耶稣可以医病，耶稣不能叫死人复活。我觉得中文的医生这个字是很对的，医生，医生，生的你可以医，死的还能医吗？没有人说我叫医死，没有的，死了就完了，对不对？生了还可以，还可以医啊。那他都死了你才来，你为什么不早来？马大就埋怨了，生气了。哎，我现在我们就据实而论的话，请问耶稣听到消息立刻来，来得及来不及啊？来不及了，因为拉撒路已经死了几天了，死了四天了。那意思就是说，耶稣听到了消息立刻赶来，也死两天了，也来不及了。啊，既然都死算了吧，就晚一点去，是这样吗？不是，那至少你听到消息立刻赶去，来不及了，人家知道你没耽误啊，问题不在你啊。那为什么耶稣不早去啊？我只想到一个理由，因为犹太人的医学判断死了三天才确定死亡，所以耶稣要死三天才从死里复活，假如两天就复活，人家说耶稣没死，只不过昏迷，那就没用了，没死难道我们的罪就不得赦免了？是要让犹太人的医学判定耶稣彻底死了，所以才从死里复活，两天可能是昏迷。那为什么四天呢？因为耶稣到了那个 坟墓，就叫人把那个石头滚开，他们是一个山洞，有个石头挡住，马大说不要滚开了，因为拉撒路死了四天已经怎么样，臭了，都腐烂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耶稣不但让拉撒路死了，而且不是让他，耶稣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拉撒路可能已经死了，让他死四天我才到，也就是说从人看已经毫无希望。然后石头滚开以后，耶稣就对拉撒路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复活了。 身上的臭也消失了，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出来了。他怎么出来的？是跳出来的。因为圣经里头说，耶稣就叫犹太人解开他身上的布，叫他走。可见他原来不是走，也没法走。你知道中东埃及都是木乃伊嘛？假如你到大英博物馆去看，哇，那个木乃伊那个白布捆的，哇，像一个长的大面包一样的，捆得密密麻麻的，解开叫他走。我请问，耶稣有能力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难道耶稣没有能力叫那个坟墓的门滚开吗？还要叫人去推？假如我是耶稣，我会说芝麻开门，对不对？阿里巴巴40大盗，芝麻开门，哗，那个石头就滚开了。耶稣没这样做。耶稣可以让拉撒路复活，难道耶稣没有能力叫拉撒路身上的布自动解开，唰，一秒钟全都解开了？做得到吗？做得到。那为什么不做啊？要人与他同工，人做人能做的，人可以把石头滚开，人可以把布解开，人来做。人没有办法让拉撒路复活，耶稣来做。当我们肯做我们能做的，我们就要看见耶稣做我们不能做的；当我们不肯做我们能做的，耶稣也就不做我们不能做的。难道我们的过去经验不是如此吗？当我们肯付代价，当我们肯祷告，当我们肯传福音，当我们肯爱人，我们就看见圣灵工作，一个一个信了主，一个一个就成长，一个一个就服侍主。当我们不肯做，或者我们不按照上帝喜悦的方法做，上帝就不做工。我们是与神同工，不是让上帝来跟我同工。上帝来跟我同工，我做主；我们与神同工，神做主。但是我们肯做我们能做的，我们就看见上帝就做很多我们不能做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让人信主，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叫人长进，但是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爱，我们可以关怀。我在大学信主之后，如何信主我不多说了，因为那是很长的故事。我12月的时候进大学一年级，12月的时候我就信了主，然后就放寒假，2月就回到学校。那学校团契就改选同工，他们就选我当主席。那个时候是我先读了这个台中农学院森林系啊，这个所以耕种我也稍微懂一点，也念了一年农学院。那么他们就选我当主席。我说你没搞错啊，我说我以前不是基督徒，因为那个陈雷弟兄啊，现在他也是牧师，他是森林系2年级，他以前跟我们在同一个教会，后来他搬家很久不见，他以为我从小就是基督徒，我根本不是。然后他在农学院就带领我，然后我就信了主。他们选我当主席，我说你们搞错了，我上一个月才信主啊，你们不能选我当主席啊。那个陈雷跟我说什么？他说你不要太骄傲，我们选你当主席唯一的原因是我们都当过了。因为我们那个团契好小啊，每个人都轮流了。我说那你这么，我假如没信主呢？他说你没信主，那你当然不能了。他说那我们只好再这个回锅油条再当一次啊。不过你现在信了就该你。我说那你们很冒险。他说一点都没冒险。他说你一到我们学校，我看你的样子我就知道你不是基督徒。你再假装也没有，我一看你的样子我就知道你不是基督徒。但是呢，我们就为你祷告，有我们有两个弟兄就集中为你祷告，你就来参加迎新会，继续再祷告，你就主动来参加聚会，聚会了几次再祷告，你就来参加了晨更，再祷告，你就信主了，所以呢，你就做主席，我什么都不懂啊，没关系，我们陪伴你， 那感谢主，后来我就到了成功大学，到成大以后，我们的团契也是校园团契刚开始那几年都很小，规模就是十几个人，不到二十个人。然后我们这些热心爱主的，哎，也都轮流过了。然后我就说啊，我们现在要升大四了。那这个后面哈、啊，这些都当过了，所有的基督徒都当过了，那就一个慕道友，看他也很有领袖恩赐，但是他还没信主，所以我跟另外一个弟兄就为他祷告，而且特别帮助他。我们在当时我们都很穷啊，一块半就吃一餐台币，一块半呢、啊、就吃一餐，一块半是3 cents， 哎 ，5 cents 啊，就五分钱吃一餐呢、啊。那个同学呢，他家里更穷，他一天只能够吃一餐。所以我们两个人呢，就省下来5毛钱，两个人加起来1块钱，让他可以吃两餐。真的就很爱他，也带领他，也帮助他，也陪伴他哦。然后就带他读经，带他聚会。过了1个多学期，他就决志信主了。我们两个就高兴的不得了，然后就选同工，就选他当主席。他说你怎么可以选我当主席，我刚刚才信主。我说以前在台中农学院有个陈磊也这样对待我啊，所以你现在就做。他说我不会，没关系，我还有半年的时间陪伴你做，我们毕业了你就接啊。然后哇、哦、这个曹国雄弟兄后来他做了中原大学商学院的院长。那这个弟兄非常好，很热心哇。我们毕业了以后他在成大团契做得很好。过了几年他也毕业了，那我已经到校园团契侍奉好多年之后，他就到美国去读书，到这个 Oklahoma， 这个 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那我就到美国来巡回讲道，我就知道他在那儿读书读博士，我就跟他联络，我说听说你在那儿读也有一个查经班对不对，他说有，你来我们要安排一个聚会啊，我就去了，到他那里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个查经班现在有多少人呢？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大概有60个人。哇，那个时候70年代在美国查经班60个人算是很大的查经班。哇，我说你们的查经班很有历史了，60个人。他说没有啊，只不过是4年呢，我来的时候刚刚成立的。我说你们几个人成立？他说就2队啊，我们跟另外一家我们来啊，然后我们就开始成立查经班。我说长进得这么快啊，4年从4个人就变成60个人呢、啊。我说你有什么秘诀？他说有什么秘诀？你以前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他们呢、啊。他说我以前饿到一天只吃一餐，你们就剩下一点点让我吃个大饼，我就很感谢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照顾这些留学生。我说那你怎么照顾呢？他说每一次要注册的时候，我们就开车到 Norman 我去过 Norman 的飞机场，大概就跟这个教会这么大，就这么大一个机场。他一天只有2班飞机，从达拉斯飞来的小飞机，一天只有2班飞机。所以他说我们飞机一天只有2班，所以每一天飞机到了我们就去等。然后就看到台湾，那时候大陆都还没有来的，都是台湾的。哇，拿着行李慌慌张张的就出来了。我们就问他说你到哪儿去，他说我去 University of Oklahoma。 他说那你要怎么去，他说我们打算坐 bus。 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很小，没有 bus。 哎呀，那我们只好花钱坐 taxi。 他说我们这个地方更小，连 taxi 都没有啊。他说那怎么办呢，你得走去啊。走去要走多远？你这么多行李大概要走6个钟头啊，看看能不能够走得到。哇，他说那完蛋了。他说不要，我来吓你的，我来带你的啊。然后就带他，然后帮他去注册，带他去找宿舍，然后一个一个都把他们安排来了。那还没有宿舍住哪里呢？住在他的那个dormitory， 他们博士的 dormitory one bedroom。 他说有一次我们暑假在我家住了18个人。哇，那个女生通通住在这个房间，男生通通睡在客厅，睡得满满的，走路都没法走。一个一个都把他们安排了，都安顿了。过了一个礼拜就打电话说好吗？哎呦，好，但是好极了。假如不是你们的话，我们现在还在走路呢啊。太谢谢你们了啊、哦，一切安排的好啊。这样，那礼拜五晚上有一个聚会在我家，请你来参加好不好？ 你怎么好意思说不好呢？好啊好啊，什么聚会啊，我们是一个团契，一个查经班，查圣经。虽然不高兴，但是人家那个时候来很不容易啊，所以照顾得好好的。而且他们每两个月吧，还是三个月，就开车到达拉斯，开五个钟头去买。因为在 Norman 连一家中国餐厅都没有，连一个卖东方食物的都没有，他们要开车五个钟头到 Dallas 买一些这个可以做中餐的这些佐料菜，然后回来每一个礼拜五在他们的家里面就请这些留学生吃中国饭一餐。哇，那个成为他们最大的一个享受啊！苦了一个礼拜吃那些真是糟糕的美国食物，然后能够到他们那里吃一个中餐，然后他们就快乐得不得了，然后他们就带他们查经，带他们祷告，爱他们，关心他们，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一个一个信主。他说：“你看这个主席就是上个学期才信主啊，我们就选他当主席了，因为他很有恩赐啊。然后他说：你怎么可以选我当主席？我刚刚才信主，以前在台湾有个饶孝吉这样对待我，所以我现在这样对待你，啊，当初在美国的查经班就是这样建立的，一个一个这样建立起来啊。当我们肯做我们能做的，这些留学生，你可以强迫他信主吗？呼召的时候替他举手吗？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你就是为他祷告，你就是爱他，你就是关怀他，你做一切你能做的，然后你就看圣灵做我们不能做的。我们与神同工，我们不同的模式，不同的形态，我们只有同一个目的，就是人得长进，人得救得长进，神得荣耀。当我们肯做我们能做的，我们就会看见神做我们不能做的。好，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我们接下去看最后的一段，就是十到十五节。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是从建筑来论与神同工。啊，我又念过一年农学院，又念了四年的建筑系，所以我对这一段圣经特别喜欢，因为前面就是耕种，后头就是建筑，都是我自己亲身稍微经验过的。保罗自认自己是一个聪明的工头 ，an expert builder， 一个卓越的营造者、建造者。他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立好的根基就是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因为圣经里头有说，耶稣基督是房角的头块石头，圣殿的房角的头块石头，那就是整个圣殿最先的基础。那个房角石，据我所记忆，大概有20英尺长，好巨大的一块石头，它是第一块，它摆对了位置。以后其他的都根据这个房角石来建造，这个房角石摆得平，这个房子盖起来就是正的，这个房角石稍微有一点不对，那个房子盖起来就是斜的。所以房角石很重要，我们在建筑系要盖房子，最重要的就是基础。那基础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先拉水平，因为你水平没有拉好的话，哇，那个房子盖起来就是真的是斜的，你盖两层楼还没关系，盖100层楼那斜成什么样子了，不得了。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那个防脚石很重要。我们早期的时候，那个拉水瓶是用一根水管啊，一根那个塑胶透明管里面装水，然后这边有一个基点，以它为基础，然后另外的要跟它拉水瓶的时候，就是那个水的位置同样高的那个点，就是跟它是水平的。现在是更好了，现在是雷射。哇，在台北盖大楼的时候，哇，那个最先定水平的时候，一个雷射机器定好了一点以后，唰一转，然后每一个点全部都对了。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保罗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房角头块石头，是根基，没有人可以立别的根基。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离开这个根基，所有的建造都是错的。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事，我们应该认真的来思考，来检讨我们所做的是否以耶稣基督为根基。这里所说的不是一个认知，而是一个方法。前面说我们做我们该做的，神就做神那一份，所以那是一个认知。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叫他生长的是神，我们要有这个认知。但是在建筑的方面呢，我们也有一个认知，认知基础是基督，然后呢，我们要用对的方法来建造。个人要谨慎怎样在这根基上建造。有的人是用金银宝石，是坚固的，珍重的。有的人草木和谐，是一下子就被烧掉的，是不能够拿来做材料的。有的人是用贵重的材料，宝贝的材料。有的人是用好像垃圾一样的这些草木和阶，根本就不能用的这些东西。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谨慎，我们是如何建造，我们所做的是不是按照神所喜悦的，还是用人的，以人为中心的来做，还是以神为中心的来做。那个根基是耶稣基督，就好像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七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在他里面生根建造，怎么在基督里生根建造？各位，没有别的路，就是好好的读圣经。因为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完全在圣经里。那你好好的读圣经，还需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注意如何读圣经，如何解经，按照归纳法的原则来读经，按照正规的释经学的方法来解经。这一方面的训练是我们今天华人教会相当缺乏的，也是不太注意的。求主让我们的教会在这一方面下更多的功夫，就可以在它里面生根建造。然后我们更要注意的就是，我怎么服侍，我的服侍的心态正确吗？我服侍的原则正确吗？因为那日子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有一天这个工程要显露出来。现在呢，是隐藏的，是看不见的，表面看来可能是非常的华丽，但是里面可能很糟糕。人看不出来，但是神知道。没有人能够逃过上帝的鉴察。人看人是看外貌，神看人是看内心。求主让我们在他面前那一个侍奉的心智态度都是蒙他喜悦的。1999年台湾有921大地震， 当然比不上前几年在汶川的大地震，那个是更可怕更厉害，也比不上前年在日本的那个地震，那个地震也是更厉害。台湾的地震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已经很可怕了，几千个房子倒掉了，2000多人丧命了，死了。921大地震之后，他们才发现有好多的房子是不该倒却倒掉了，而且是拦腰折断，钢筋水泥钢筋混凝土的大楼啊，断掉了，从一楼断了，断了以后才发现那个柱子的中间是空的，放的沙拉油桶，那个沙拉油就是做菜的，在餐厅里面做菜用大罐沙拉油，那个方的那种羊铁皮的桶，油用完了里头是空的，它就放在柱子的中间，所以就省下来一大块的混凝土，其实又省得了多少钱呢？很有限。当然从理论来说，一个柱子最中心的那个点是不完全不受力的，它所受的 bending moment 是零，但是只是中心一点点呢，它弄那么大就不得了了。没有地震来的时候，因为钢筋是 抵抗 那个张力，而混凝土是抵抗压力，那个混凝土虽然中间空，但是抵抗整个的压力还承受得住。平常可以说金玉其外，但是败絮其内。平常的时候是金碧辉煌，地震一来的时候就原形毕露，不堪一震，违章建筑，马上那个地方就断掉了，承受不了那个 bending moment， 啪下拦腰折断。好多大楼是这样的，才发现原来里面是空的，真是可怕到了极点。这个绝对是官商勾结，因为当灌混凝土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公务局的这个官员来检查，签字了以后看着他浇混凝土下去。校园团去盖四楼，当初我自己念建筑，所以我就参与这个施工的时候去监工，所有的钢筋都架好了以后，就打电话叫这个市政府的官员来勘验签字，他看着混凝土放下去就没问题。到了那个市政府的官员来的时候，是我的同班同学。他说老饶没问题，签字了。我说不行不行，你还是检查我这个钢筋的数目杂筋的位置正不正确。他说没问题了，签了。我说不可以，你一定要。他说我老实告诉你，我们从来不看的。哇，我说那你怎么可以签字？当我口袋一感觉我就签字了，放钱进去就签字了。他说没有一个工程会偷工减料到盖好了就倒，不会的，大地震来的时候倒大家都倒，谁也不管。哇，这么可怕。但是现在没有这样子，以前的确是如此，因为我亲身遇到的。我说不行。他说我知道你是基督徒，你们不会偷工减料。我说你还是要看看完了签字。他说我们都不看的，真可怕。所以才会有中间是空的沙拉油桶这样。没有地震来的时候金碧辉煌，漂亮的不得了，哦，等到地震以来是原形毕露，什么都发现了。我们的侍奉也是这样啊，我们的侍奉里面有空的沙拉油桶吗？有不应该的东西在里面吗？应该有的没有，不应该有的在那里，现在无所谓，看不出来。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有火发现的时候，我们所有所做的全都原形毕露了。我们现在的情形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知道，真相是隐藏的。我们多么盼望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功都是真的，没有一点虚假，没有一点不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要何等认真的祷告， 蒙圣灵的光照，常常自我检讨，也是常常彼此激励，使我们走主所喜悦的。现在有的东西是藏着，等到有一天显露出来，他若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毁了，他就要受亏损。我们为什么要等到主来的时候受亏损呢？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不是罪的审判，而是工作的审判。我们是讨主的喜悦，还是不讨主的喜悦，在那个时候全都要显露出来。我常常读这段圣经，自我检讨，自我期许，说主啊，我愿意我所做的每一个工都是真的，没有一点虚假的，每一个工都是你所喜悦的方法，而不是你不喜悦，只是我自己喜悦。求主让我们能够以金银宝石可以存到永恒的价值来建造神的宫。求主恩待我们的教会，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教会所做的是一个真实美好的宫，让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也是真实美好的宫。我们是与神同工，不是神来与我们同工。求主让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人，有生命的深度，让我们不是注重外面的表象，让我们是注重内在的真实。也求主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肯做我们该做的，上帝就要做我们不能做的。神的荣耀透过我们的教会，透过我们的小组，透过我们的家庭，透过我们的个人，就要彰显出来。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在教会有一点分享，但愿主恩待赐福我们的全教会，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每个家庭。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何等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不是我们拣选你，而是你拣选我们；不是我们先爱你，而是你先爱我们。你把那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主，我们为着你的恩，为着你的爱，为着你的选召，我们要献上感谢。主，我们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和我们的教会都奉献交托在你的手中，但愿我们都成为荣耀的灯台，可以照亮许多的人。谢谢主给我们机会服侍，愿主透过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而得着你该得的荣耀。感恩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用一分钟做一个报告。我带了一份校园团契的简介，因为我的行李有限，所以带了很少，我只带了15份。假如你真的对台湾学生工作很关心，愿意带导，甚至愿意为我们的事工奉献，你可以拿一份，以后你就知道怎么跟我们联络。这是报告我们在台湾校园团契所做的工作。我们在200个大学中学中成立团契和查经班，每一个礼拜参加我们聚会的大概有4000个基督徒学生，然后他们周末都会回到自己的教会参加教会的侍奉和聚会。那我们这200多个团契在全台湾每一年可以 outreach 大概20000个慕道的学生，平均2000多会决志归主，然后就把他们带到教会。所以我们感谢主透过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不是我们做的，我们只不过是做我们该做的，然后我们就看到圣灵做我们不能做的。那同时我们也出版了一份杂志。我请问你看过海外校园杂志的请举手。 哦，不错，一半多。那是我们所创办的，1992年苏文富牧师加入校园团队，我们就创办。那2010年，我们就让海外校园独立，因为他的工作做得更多，神学训练什么什么通通在内，所以我们让他独立，他们就可以更多的发展。那么校园杂志呢，有看过的请举手。哦，就少得多了，不过感谢主还是有一些。校园杂志跟校园团契同步开始，就是1957年，已经有56年的时间。校园杂志是对基督徒的，所以海外校园是赠送，校园杂志不能赠送，基督徒要付代价，所以就是要订阅。目前基督教华文的杂志要订阅的，这是最有历史的一本，而且我个人认为是最好的一本。它是神学的教导，圣经的研读，社会议题的讨论，宣教眼光的拓展，个人灵命的栽培，生命经验的分享，是非常好的对基督徒开阔眼光，加强生命深度的一份杂志，而且用非常好的中文来编写。出国久了，中文退步，看校园杂志还可以提升中文程度。假如你愿意订阅，1年$33，跟家里人吃一餐饭在外面$33都不够，一年。假如2年打一点折，$62。假如3年再打一点折，就$90。假如你订一年，因为我出来，所以他们给一个特别优待，就是说多送一期。所以啊，我们会多送一期。不过这个我很抱歉，我在芝加哥所带的都用完了，只剩下一本。这个他已经订了，我说这本给我，我以后再寄给你。我要给这个 Orlando 的弟兄姐妹看一下。我们会送一份，就是多一期。假如你订2年多一期以外呢，我们还送一本书，是我写的《工人之路》，就是像我刚刚今天所说的。这里面一共有8课，包括我个人的一些侍奉经验的分享也都在这里面。订2年或者3年就加送一本书。我有一次在 Boston 的教会这样报告之后，有一个姐妹很不高兴，她就很生气跟我说，她说，牧师，我认为你做得很不好。我说，对不起，我做错了什么？她说，你又打折又送书，利用人性的软弱，很不好。我说，哎呀，那也是为了要帮助你灵性的刚强，也很好。那我相信 Orlando 的教会没有人性的软弱，你们只需要灵性的刚强。所以散会以后请你来订校园杂志，我这里还有8本工人之路。所以假如你订2年或者3年，我当场先给你一本工人之路校园杂志，回去以后我礼拜天就会 回台湾，回去以后我们立刻寄来，我想大概10天到2个礼拜你就会收到校园杂志。非常感谢主给我机会跟大家分享，愿上帝恩待赐福大家，谢谢。